日美二加二会议打算在下个月7号在华府召开，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军演，担忧俄国入侵，西方国家说坚定支持乌克兰，英上推新防疫措施遭到同党近百议员倒戈反对，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发射再失败，前车臣指挥官遇害，德国驱逐两名俄国外交官，新变种再感染风险较高，欧洲疾管中心说正是靠接种无法阻止。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防相岸信夫预定1月上旬访美，双方安排在1月7号在美国举行日美外长防长二加二会议。报道指出，日美两国政府在今年3月在日本举行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的首次二加二会议，当时双方已经预定在今年内举行第二次会议，政府相关人士表示，由于双方政治日程等原因，今年内难以安排适当时机，但双方都希望能够尽早举行，目前正积极争取下个月7号在华府举行，到时林方正和岸信夫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进行会谈。报道仲指出，日本政府对中共当局扩张海上势力感到忧虑，在日美双方都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的前提之下，日本将会提高对驻日美军经费的负担压度，以深化双方在安全保障的合作。日本读卖新闻亦都报道说，日美已经就2022年到26年度5年的驻日美军经费达成初步共识，总额超过1兆日元，双方可望在二加二会议召开时签署涉及该预算的相关协定。今个月15号，美国参议院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将会在送交拜登签署之后生效。该法案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并呼吁制定计划协助台湾强化不对称防卫能力。美国参议院以89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法案已经在7号在众议院以363票赞成、7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15号在参议院表决通过之后，法案将会送交白宫，由拜登签署之后生效。国防授权法案总额高达7680亿美元，其中包括为了威吓中共所提出的太平洋阻吓倡议的71亿美元，以及多项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具体措施。对此，国会指出，美国政策是维持美军阻止中国武力犯台、造成既定事实的能力，并要求美国国防部长递交台湾防卫能力评估报告，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并加强美国国民兵同台湾合作。国会在法案当中提出意见，呼吁美方同台湾进行实地训练和军事演习，包括酌情邀请台湾参加2022环太平洋军演，使台湾能够确保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并促进国防官员在内的美台官员在战略、政策和职能层级的交流，特别是强化国防规划合作，提高美台军事力量的互可操作性和加强台湾后备力量等。国会亦都要求美国国防部长自2022年至2027年需要向国会相关委员会递交年度报告，评估协助台湾透过智慧财产权转移、共同开发或者联合生产等方式在国内生产防卫性不对称能力的可能性和可取得性，协助台湾当前和未来防卫性不对称能力和美国及其盟友及伙伴的军事能力的相互操作性。此外，法案还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在2022年2月15号之前必须向国会相应委员会提交关于加强美国国民兵和台湾合作的可行性和适当性报告。法案在谈及中共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发展和扩张现况时，亦都提到需要注意中共当局持续对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施压和台湾的外交往来，鼓励当地国家和组织作出正确选择。 各界越来越担心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在这个背景之下，西方国家在15号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宣布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听取乌克兰各地人权状况最新报告的同时，美国、欧盟、英国等地的外交官都对有迹象显示俄国可能会入侵乌克兰表示担忧。美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官员艾略特说，有证据显示俄国已经制定计划，将会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我们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英国大使曼利亦都对乌克兰边境破坏稳定的活动和军队集结表示担忧，并警告俄国的活动对乌克兰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乌克兰和西方盟邦指控莫斯科当局在乌俄边境附近集结数以万计的部队，准备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军事指挥部认为明年一月底紧张局势可能会升级。乌克兰大使菲利潘科15号警告说，假如乌克兰遭到入侵，将会对我国及以外地区的安全、人道和人权情况带来灾难性后果。英国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新推出的防疫政策上遭遇了党内押金的最大倒戈反对。大约近百名投下反对票的保守党下议院议员表示，今次倒戈是在度警告约翰逊，他必须改变政府运作的方式，否则他的领导权将会面临挑战。根据路透社报道，新防疫措施是在最大在野党工党支持下通过。这些措施包括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前往某些场所必须出示 COVID-19 通行证。很多保守党下议院议员说，有些新措施太过严厉，有些人质疑进入夜店等一些场所时，为什么要出示疫苗接种或者检验阴性证明。还有些议员借今次投票对约翰逊发出警告，因为约翰逊自己造成的过失和失言而虚责了保守党取得的成就。约翰逊近来丑闻缠身，他已经因为去年在封城期间在唐宁街举办派对以及花大钱装修官邸而遭受批评，如今又面临党内反叛，面临更大压力。尽管党内对首相颇有怨言，保守党内部人士表示要赶约翰逊落台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们希望今次倒戈可以当作一记警钟，提醒约翰逊重新调整他的施政方针。官方数据显示，英国15号通报新增59610宗 COVID-19 病例，是自1月初以来最高的单日确诊，亦都是自去年3月爆发疫情以来第五高。约翰逊说，英国正面临一波 Omicron 引发的疫情海啸。12月14号，中共的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发射失败，亦都失去了吉利公司两枚用于测试自动驾驶导航功能的商业卫星。当晚9点，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几个小时之后，中共官媒证实了飞行异常，发射失败，并说将会进一步分析和调查具体原因。这个是快舟一号甲的第14次发射，亦都是第二次遭遇失败。第一次发射在2017年1月进行，快舟一号甲的今次飞行携带着汽车制造商吉利的子公司 G-Space 的两枚卫星，目的是测试自动驾驶的导航性能。这个失败对服务提供商航天科工火箭技术公司 X-Space 是一个打击。 X-Space 的母公司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而航天科工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姊妹公司。今年9月、10月和11月，快舟一号甲成功发射了3次，这样曾经让 X-Space 一度感到兴奋。今年11月底， X-Space 和航天科工在第七届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宣布，将会在跟着下来的3个月内为客户进行7次发射，但是估不到12月的发射就失败了。外界预计快舟一号甲将会被停飞，直到解决了今次失败的原因。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上次失败是在2020年9月12号，当时亦都出现异常，遭遇失利，随后停飞了一年。航天科工及其子公司仲喺度进行由80枚卫星组成的窄频星座星云计划，明年的目标是将至少12枚卫星发射入轨，不过这个计划亦都要由快舟一号甲来负责发射。 在德国法院裁定，俄罗斯当局在德国犯下买空谋害车臣前半军指挥官一案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15号表示，已经召来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并驱逐两名俄国驻德大使馆的外交官。柏林的法院15号稍早裁定，2019年8月23号在柏林枪杀前车臣半军指挥官金戈什维利的俄籍犯人柯拉希可夫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并说柯拉希可夫是奉俄罗斯当局之命犯案。贝尔伯克说，这宗案件严重违反德国法律和主权，并成为德俄关系的严重负担，因此召来涅恰耶夫，告知该大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已经被宣告为不受欢迎人物。判决出炉之后，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发声明说，我们认为这一项判决带有偏见和政治动机，使原本就困难的俄德关系严重恶化。这宗谋杀案发生几个月之后，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政府宣布驱逐两名俄国外交官，以抗议俄方不配合调查行动。俄方就否认涉案，并以针锋相对的举动回应。今次的判决令德国新任政府承受压力，新政府表示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15号警告，单靠疫苗接种无法阻止 Omicron 变异株的冲击。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表示，应对 Omicron 疫苗可能不太有效，而且 Omicron 亦都具有较高的再感染风险。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主任艾曼发表声明指出，就目前情况，单靠疫苗接种将无法让我们阻止 Omicron 变异株的冲击，因为没有时间处理依然存在的疫苗接种差距问题，迫切需要采取强力行动降低传播。他还提到，有迹象显示欧盟及欧洲经济区的国家已经出现社区传播，而且有模型显示 Omicron 病例进一步激增即将发生。当日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表示，初步证据表明疫苗对于应对感染和传播新变种 Omicron 可能不太有效，而且 Omicron 亦都具有较高的再感染风险，需要更多数据来更好地了解 Omicron 可能逃避免疫力的程度，包括由疫苗或者先前感染所产生的免疫力。世卫说，因此同新变种 Omicron 有关的总体风险仍然很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